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两位来宾，好久没有这种双口的对谈，对不对，莉莉？
也没有啦。
哦，上次是一个夫妻档。
对，上次是夫妻档，但是我们这一次是邀到工作上的好伙伴，这样。
对，我们欢迎崇毅老师跟方怡。
嗨，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崇毅。
我是方怡。
Hello， 莉莉 Michelle 好。
Hello，Hello，Hello，
你们带来你们新书，对不对？
对啊，
这个内在黑洞。对，我们要不要直接就请方怡或崇毅老师来聊聊，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创新的写法。他很直接的针对生活上的故事，尤其是我刚刚跟方怡聊，就是这就是妈妈会很想要看这种生活中的纠结，然后再去做一个引导大家思考。我觉得这个很是一个很创新的方法。那我们想要听你们讲讲是怎么有这个起心动念来做这本书。
我先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米歇尔来说为什么会是一个
对我这个麻瓜，
就是蛮创新的做法。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老师之前除了那个
冰山对话，
然后就是比较以老师的主要作者的角色去讲述一些故事，然后再讲这些内容的部分。那这本则是用方怡化身为高丽菜菜子。
对，高丽菜菜子。
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噗嗤一笑，就是，
我本来要叫地瓜叶叶子的。
对，然后用高丽菜菜子的方式，然后来写信给崇毅老师，然后由崇毅老师来做一个回答，这样子。然后在这个10个故事当中去谈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困难，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对子女，或者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各种更具体，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遇到的一些面向。为什么你们会开始想要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方式呢？
当然就崇毅老师邀请我一起写书嘛，那两个人一起写要用什么形式呢？我就是想，其实我自从跟老师一起共事之后，就也还蛮常老师在身边不问可惜，就是遇到什么卡关我就来问一下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某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相处的书信版啊，
集结吗？那这不就论语吗？
你这样讲
好突然啊。
没有，
论语
孔子不参与著作，就是他的学生帮他记录。
所以这本老师还要写。
这个形容我喜欢。对，那 我自己是觉得说，每次我们再去学习，在那个身心灵学习一学出来都是信心满满嘛，想说我就该回去解决我的问题。可是回到现实，就有些东西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破功
真的卡关超卡。对，尤其是在很亲密的关系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卡。
跟老师讲的时候好像，对，没错，这样子，我回去就这样子做。
然后后来就客诉老师，老师就不是这样嘛，你教的那个
一心差评，
我就用不上嘛，这样。 对，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我想说，我来提问题，我很会，我问题多，然后老师又善于回答，那就刚刚好，就以这个形式。而且我觉得我会出现比较多的女性的角度。对，我觉得有好多的妈妈也好啦，女性朋友啦，就是有很多在传统社会价值底下 有一些很难讲的委屈，嗯哼，对，那借此机会来问问看，如果以老师的角度要怎么去找一个新方向这样子。
嗯，刚才莉莉说一心差评，我突然想到不会有一心差评啦，
为什么？
除非是误认为我是李崇建才会一心差评。
老师不要再挖苦我们，真的笑话我们那天，我们那时候真的超尴尬的。
我突然就是，
而且老师还在我们潜伏在我们社区，我那时候说一看到
啊，这个是老梗了，去年我们的梗了。
对，这是去年的梗，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翻一下。
对对，回去听那个崇毅老师那一集也是很经典。
如果你再听到的话，请给我们
五星，你不了解这个
五星好吗？
这个笑话梗的话，对，去听一下。
啊，其实刚刚说到《论语》哈，学而时习之嘛，因为那个一般人的学习都是他需要不断长时间的去浸润。那正好跟方也是同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课后之余都还会有一些讨论，比如说针对一些案例啊，课堂上有一些学员他们的这个故事啊，那就会去讨论说，诶，如果这个是我们是当事人的话可以怎么去回应。那正好呢，这个当时我写完第一本书冰山对话嘛，就在构思第二本要怎么写，所以后来我就跟方仪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讨论，然后方仪自己本身有一些这个故事，
对，
所以我就问他要不要一起来合著一本书。嗯哼，那其实那个时候在有这个 idea 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写，到底是你一句我一句，还是还是用什么形式。因为之前有看过那个谁裴里医师跟那个欧普拉的那个书，我觉得我就蛮喜欢的，因为裴里医师本身就带着一些理性嘛，那欧普拉就是有些感性，所以看那个书的样式，当然他那个书是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透过访谈去截录下来的，就是一句一句的。那裴里医师呢有比较多的一些理论的论述啦，还有一些个案的一些描述，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所以我就请方仪把我们在讨论的这些问题，然后都收集起来，也不用一下子就收集，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自己遇见的或者是学员遇见的，我们就把它整理好，那看我能不能够回应。所以大概持续了几个月，有半年差不多吧，这个书前前后后
忘了，应该我拖比较久了。
OK， 所以反正那个时候呢，就请方仪就开始写，有什么问题他就写什么问题，他丢过来我就回应嘛。回应完以后就等他下一个问题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进度。因为我觉得，类似书信的这个方式，我自己也很喜欢。以前就有写书信的习惯，所以每次收到信都很高兴嘛。所以我也希望读者在看书的时候呢，也像是看信一样。我如果有一些问题要寄给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导师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旁观者也好，那看看这个旁观者他可以怎么帮我们解惑，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帮我们切入，这个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起心动念。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好像，因为在写信的过程当中，透过一些叙事的描述，其实一方面也是整理了自己的状况，或者是说把这个问题可以更澄清。这本书为什么可以这么深入人心，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呢，因为方仪就不是只有问一个问题而已，后面如果还有哪里不是很清楚的话，还会再继续把那个问题的后续或者是实际上面的一些困难可以更描述的更清楚一点。所以这本这样子的方式呈现，我觉得就是我这次自己看，我觉得内容上面跟上一次又更怎么说，就是
区隔啊，
对， 有点区隔，然后讨论的比较深入一点这样。
有一些其实是接触，譬如说来上课的一些学员，他可能刚接触以后，还是遇到卡关了。好比说我们在谈里面有几个章节，像是在谈一致性怎么表达。上一本书我有谈到一致性嘛，那这个一致性的表达就是我自己内外一致，然后我对于他人要连结的时候我也一致的表达。
对，
那里面有一个困难就是学员在学完了回去跟老公一致的表达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不错，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他就受到打击了，然后好像是我自己这么坦诚变成是我被攻击了。就老公来攻击我，你是怎么样，又想到你过去的影子，不想到你爸爸的这个情况，所以变成是我授人以柄，把这个黑洞
好像就展现在，
对，暴露在人家面前，那又被攻击一次。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学习者 道路上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难怪需要工作坊。没有，我认真的觉得就是，欸，有时候一开始学习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嗯，我们去做，然后会觉得很理想化，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比如说授人以柄的这种事情，是你真的实施了，你才会感觉到，哎，哎呦，这个怎么办？这样子，
我猜莉莉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嘛。嗯，那你自己在医院里面做职能治疗师，你自己还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有啊，对，超多。
所以不管是社工啦，心理师啦，或者是你在精神专科里面的这些医师们，嗯，同样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没错，
好像我的身份变成是被别人攻击的武器。
对，
那我们的身份就是啊，你自己在台上讲课你还这样。
对，
啊，都会有，
嗯，这个部分真的是，啊，切中心理。
对，尤其是我们最近呢，我们这身父母的身份也被小孩拿来，就是言语上也会攻击。
真的，
对，就你平常不是都可以好好说吗？你为什么今天要变大声？然后为什么作业一定要写好看？写好看人生才会成功吗？什么？你以前不是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就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生了小孩之后才开始学习如何教养，或者是把这些我们平常工作的东西拿到家里面来使用。但是你知道他就是小孩嘛，现在才一年级，然后我们过去就跟他讲说，啊，我们生气要好好讲啊，要好好讲，我们旁边生气完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好好讲。可是你知道现在在小一就真的是一个时间真的很紧迫，就是 以我来说，我就是下班之后去接小孩，回到家就是七点九点要睡觉，这样子中间两个小时要吃饭要洗澡要看功课要
收书包
要收书包还要玩还要拖。就是真的你会忍不住就说，那你为什么这个就然后我儿子呢，就是可能过去被教的太，就是这些东西真的都有记住，他就会说，妈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声，你好好讲我就听得懂了啊。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哦，我的那个怎么就是那叫什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感觉。
蛮聪明的这孩子。
对，而且我儿子还说，你赶快先去解决一下你的情绪，你要不要冷静，还是你要不要换爸爸来，你要不要换一下人。
哦，对，你不认识他儿子，他儿子真的在讲这些话上面非常的反应迅速的。
反应迅速，我每天就学说我今天是要辩论大会了吗？我
学得很好，
学得很好，不得不就觉得说这就是我教的，我生的，
我选的，你选的要生小孩的。
对，而且方怡在里面写了一个女儿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方怡应该也会理解，尤其他小孩刚刚讲，他小孩又是比较高年级。哎，欸，那个整个迈入青少年，
青少女
另外一个
青少年青少女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呢，欸。
对 对，嗯，我就刚刚有跟 Michelle 说，就是大概几年会一个坎吧。
他说小一只是小坎，
小一就是拔河啊。前一阵子就看到大家在校门口拔河嘛，小孩就扒着家长这样子，嗯，就是那个分离焦虑。
对，
国中就不会了啦，他就
会头也不回的，
然后再也不甩你，
妈妈不要来。
对，你就会自己家长自己分离焦虑，嗯，就是在那个当家长的过程之中，好多都是照应到自己内心哦。很多很多，现在我们就会开始投射很多的自己的焦虑啊，比如刚刚有讲啊，我们跟一样的小朋友，为什么他的字可以写得这么整齐，为什么我的孩子他那个字好像鸡踩到墨水踩过去这样子。
真的亏我还自己出了那个握笔写字的课程。我压力超大你知道吗？
刚刚崇义老师在讲，我想说就对他就是
对我就是那个就是长自己嘴的那个人，我超怕去学校，然后就是超怕大家就是知道我是谁。
老师会不会说，欸，这个课程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没有让老师知道我是谁，我很害怕出现在就发生这样子，因为我儿子写的那个字真的就是歪七扭八，然后那个但我们的老师是那个写波啊都还会有那个但微微的弧度很漂亮的
毛笔字来写注音的
硬体书法，
就是对啊，就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会把小孩的表现跟我自己的自我价值绑在一起。
就是，你说妈妈的还是孩子的？
妈妈的自我价值，哦，比如说妈妈今天我的孩子写不好字，好像我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那当这两件事情有关联的时候，你就会很难 把他看成独立的个体。比如老师打电话来跟你说的时候，你就觉得老师是在批评我，我这个人，对，就会很难把事件跟那个切割开来。
对，
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像我自己的那个环境，生长的环境，男生可能跟女生也不一样。像我昨天有一个学员，他线上问我说，这个他的孩子18岁了，然后买了一台摩托车给他，但是那个摩托车骑得非常的快。我问他有多快，他说有一次载他的时候骑到超过100公里，码表跑到100公里以上。然后他坐在后面就很害怕嘛，就跟儿子讲说要骑慢一点。然后下了车以后还不断的很担心，就是叫儿子要骑慢一点，但儿子都觉得说好像在敷衍他，都跟他说好啦、他都觉得好像儿子没听进去他的话。那我问他，他说他的老公怎么看这个事，他老公说没关系啊，只要有提到就好了。然后你看先生跟太太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上面教养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观念的冲突。
对，
那我自己是青少年时期也是大概是这样，那个骑超过100也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看这些事情好像也没这么严重。
老师你都放火了。
对，那有一次那个有
一等一下放火什么等一下不对我没有哦，里面没有写
书里面没有，以后再专门一集介绍这个
介绍他的叛逆史
老高跟小莫以后我们再出另外一集来专门介绍。没有，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比较叛逆啦，那这个所以有一个学员就来跟我说他的孩子拒学了。他的孩子才国中嘛，那个时候好像国二国三的时候，国三拒学了，然后这个就问我说怎么办。我就问他啦，你这个孩子有抽烟吗？他说没有老师，他是女生。我说哦，女生啊，那她有翘课吗？说没有。我说那她有这个纠帮聚众去打群架吗？他说没有。那她有赌博然后打人，有这个骑脏车，然后甚至在学校
老师的列举都是
然后那个学员就学员就说老师哎呦他又不是你我觉得那就可以的嘛。你看其实我们对孩子哈，其实教养它是一个长期的道路，它也不是一个短期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里问家长们妈妈们，你想要看的是一个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效的。如果你看的是一个短效的，那么你当然就会纠结在今天到底有没有写功课，到底有没有这个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作业做完。那你看那个Stephen Covey 写的与成功有约，对不对？我们这个在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宏大的志向，有一个目标的话，你要先把自己先设定好。比如说妈妈的设定是我就要成为一个温暖包容慈爱的妈妈，这是我的人生的宪法，一个大原则。假设这已经设定好了，再回来看看你的细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违背了你自己的生命宪法。假设我们人都有一个生命宪法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又纠结在那个孩子又没有在握笔写字写好了，我是不是很焦虑又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又要开始口出恶言，我要教你几次啊，你到底听不听啊，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啊。那这样子的举动是不是有违背了我们立好的这个大的宪法，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慈悲温暖慈祥的妈妈。如果有你就开始觉察一下，再调整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至少从根本上我可以开始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设定。就像那个原子习惯里面提到，那个 James Clear 提到的，你真的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不是要去找方法，不是要去这个
从外在去
alter 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你要做在内在做一个设定，就是我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的自我的认同是什么。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假设我的自我认同我就是要做一个慈悲有爱温暖的妈妈，那么当你在做这些大声吼叫的这些事的时候，就有违你的最大的这个
那个原则，
对身份认同了。那你就可以自我调整一下。
对，可是一般人就会在这个循环当中，就是又自责，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又一直卡在那边，或者是没有被好好的处理，然后你就又觉得我要再加把劲儿，努力一下。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如何能够很超然的去 真的就是去成为一个我想要成为的那个 identity 啊。
第一个，我们在看那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其实有好多的假想跟设定，我们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应该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框架，一个制约。前一阵子有个动画片，也是旧片翻拍，叫 Pinocchio， 那个木偶奇遇记翻拍叫皮诺丘。嗯，皮诺丘他的故事内容很简单嘛，因为那个年纪大的爸爸他死了儿子，然后呢他是一个木匠，他当时就造了一个木头玩偶，然后还许了愿，希望这个木头玩偶变成是他的儿子，结果那个精灵就给他这个愿望了，让那个木偶呢皮诺丘呢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当时那个爸爸就对这个皮诺丘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跟他死去的那个十岁的儿子一样，这么的乖巧啊，这么的听话，这么懂事啊。所以皮诺丘一开始没有办法达到爸爸的期待，他只能怎么办，他不断的在这个外在去寻找认同，所以他自己就去投靠了马戏团，透过去演马戏然后这个能够赚钱，为了要让爸爸得到认同。可是这个不是爸爸想要的啊，爸爸真正想要传递的是，我希望你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个能够彼此有爱的连结，你去赚钱那个什么都不是我想要的。可是儿子的心中是什么？儿子的心中是我希望得到爸爸的认同。你看我们的所作所为，孩子反映出来的内在就是我希望得到爸爸妈妈你对我的认同，因为那代表着你们才是爱我的。我也希望你跟你死去的那个儿子一样那么爱他，我也希望我得到你的爱。那我必须怎么做，我就会不断的在行为上满足你的期待，因为这才表示你是爱我的。可是你知道孩子不满足你的期待，你仍然爱他嘛，对吗？这个是爸爸妈妈心里面天经地义的一个自然的法则。可是孩子在无形当中就烙印了，我好像不够努力，我就是不值得爱的。那人就很可怜了，一辈子一代又一代的，我们上一代爸爸妈妈这样对我们，好像我们不努力，不做出一点什么事，
不去努力就没有资格获得爱的感觉。
对的，因为我好像没有得到认同。
对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内在黑洞》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自我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存在的这种认同意义。
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有谈到，就是有一个标题蛮耸动的，就是我不应该被生下来。我不应该被生下来，我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过往在我们的可能我的上一辈之类的蛮常会出现在一些家庭里面的状况啦。因为现在有很多元的家庭的组成嘛，那有的时候我必须说真的带小孩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当一个妈妈会有很多的感受会涌出来，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觉得说，我心里难免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不用带小孩的话，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下午下个班等一下录完我就要干嘛干嘛干嘛，我就不用再去接小孩了，都是因为你啊。那我们这一代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些正向教养或者是其他的教养的观念，心理学的观念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我的感觉是我的感觉，我不见得要把这个东西投出来给小孩知道。是，可是我们的可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心理学概念的，或者是说我们的上一代比较少有这样子经历的家长，真的会很不小心就会说出来说啊，在生活的重担的状况之下啊，我可能是一个离婚的爸爸或妈妈，如果我不用带着你的话那就多好，这样子。那我看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说，你这样子的话语孩子会感受到说，哎，我也不需要，我不值得，我没有这个人生的价值，我不需要去追寻这些东西。
会想到要写这个议题是因为就是在私立的学校，其实我是耳闻啦，就是他们一个礼拜有一个学生跳楼，还蛮惊人的。
你说国小还是国中高中？
高中的高中。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加上我有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小孩是这样子就走了，我就会想当他跨过那个栏杆的那一刻，如果他能够想起说，诶，我的爸爸妈妈 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它就是一直都有一个我存在就是一个价值的话，那会不会阻止这样子的憾事发生？
我看那个 Michelle 在我们在播前的有一个那个访纲就提到现在的教育很卷嘛，对不对？大陆词有个讲内卷，
内卷，
内卷大概比较白话的就是说好像就内部竞争的非常的厉害，所以你知道我以前大陆的同事都说现在哎呀现在大陆卷的不行了，就是各个行业都很卷，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就是太过竞争，竞争到销价啦，然后就是利润很低也干，然后工时越来越长，那这个反映到教育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变成是每个孩子都不能输在起跑点，所以不断的去补习啦，然后去上才艺班啦，什么都来，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会造成亲子之间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因为爸爸妈妈对孩子都有期待，我们在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你要成功你要功成名就，其他都是假的，因为我们过去苦过来的嘛，像刚刚莉莉说以前爸爸妈妈没有学这么多的心理学科普的知识，
对，
我们脑海中的一句话我就会不经意的就会说出来，哎，要不是你我就多自由多快乐，可是你知道这一句话在孩子的心里面就会造成一个阴影，我是 gay， 我是多出来的，
我是多出来的，
对，要是没有我的话多好，爸爸妈妈就快活着，所以你看一代一代的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思维，等到他 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语言出来，所以我们在看说要孩子功成名就，那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却忽略了其实真正人生的那个意义在于这个过程里头，人生的过程就是我能不能够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感，如果没有的话就其实这很吊诡啦，你知道我在课堂上我曾经问过，你是看重过程还是看重结果的这个爸爸妈妈，就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同意说他们想要多倾注在过程里头跟孩子做陪伴，那这是说归说了，这是脑袋里面的直视的反应，那有一个家长就说他其实还是要看重结果，那你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个看重结果的思维，他说因为他从小就是被丢到国外的小留学生，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就是期待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说但是呢他在当小学生的小留学生的那几年一直到成年他对爸爸妈妈都有一个恨意，因为他太痛苦了太孤单了，
你把我丢到国外去，
对，你把我丢到国外去，
美其名爱我，
对，
给我一个很好的资源，
对，
但是你让我一个人，
对，然后可是很吊诡哦，我问他那你对于你下一代你要怎么做，还是会让他出国然后我说那他恨你怎么办，他就恨，对，他就一代一代的，你看这个
论调也不少
不少，不少，我亲戚最近也在跟
我
讲，我
妈就有跟我讲过我宁愿你恨我，
对，
我现在逼你，我现在逼你，我宁愿你现在恨我，你以后会感谢我。
对，人很奇怪哈，问他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当年这样，如果再来一次，你希望爸爸妈妈再对你吃这样吗？不要。可是我对我的孩子竟然也会有这样的思维，你不觉得这个
无意识的又复制了这一件事？
对
对，
那这个世代一代又一代悲惨了，
我不断的复制这个东西。
对。所以你能不能够从这里面去看到，我们在这里面没有批判你要说做任何的选择都可以，老实说你要做任何的选择都可以，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当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后果你能不能够去承担，你能不能为它负责，那如果你是不喜欢这个状态的话，我们有一个 alternative 的方式你要尝试看看吗，既可以让我们对家庭里头有一些规则有一些准则，同时又让孩子能够体验到你跟他的连结感跟爱的，这个是我们在追寻的目标嘛，所以不是这么极端说一定要怎么做一定不怎么做，也是有很多的被送到国外的孩子爸爸妈妈的爱还是很温暖的，不断的去陪伴他的也是有的，
对，
所以 case by case 就是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我们能不能够更深一点的去探索，否则你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持，你只会不断的复制上一代对我们的伤害。
我觉得那个支持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老师在书里面有谈到一个接纳，完全的接纳孩子的状况，除了完全没有机会接触的家长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很忙，我可能就看标题
我可能就有一两篇文章，然后没有很系统性的去看的时候，嗯，他说哦，那我要接纳孩子的感觉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嗯，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真的完全的接纳的这个部分，嗯，我觉得老师在这里面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小朋友哭了哦，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就是说，哎，你有答应妈妈不能再吃第二个啊？然后爸爸就跟，嗯，
吃马卡龙，
对对，嗯，然后爸爸就说，那你哭什么哭？最后这个故事 ending 在你哭什么哭？嗯，哦，那我觉得老师这边提到一个，就是不能让你孩子有生气的情绪，嗯，然后就谈这个假性接纳的这个部分，我想要请老师来谈谈看有关于这个假性接纳。
对，我提了一个，就是我问很多人了，比如说，嗯，假设我随便问一个家长，当孩子吃不到马卡龙的时候在你面前哭，那孩子可以哭吗？孩子可以有情绪吗？我告诉各位，绝大部分的家长都说可以啊，都可以啊。好，如果你是真的说可以，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当一个五岁的孩子吃不到第二颗马卡龙在你面前哭，那你通常都会对他说什么话？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有什么好哭的，已经跟你说了不能再吃第二个了啊，嗯，对身体不好嘛，嗯，刚刚你也答应爸爸或妈妈了，嗯，或者是你跟他说公众场合不要在那里哭闹，嗯，这个不好看，回家再说，嗯，好，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回应，哦，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叫真的接纳吗？嗯，你对于孩子的情绪有接纳吗？一个五岁的人，五岁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他的生气，他的难过，他的悲伤，就是用哭闹或者甚至有一点肢体的动作来反应的，
对，
那你这个是叫真的接纳吗？嗯，看起来好像不是，你只是想打消他的生气，嗯，你最好叫他别生气，别哭闹，嗯，那怎么能叫接纳呢？所以我说这个叫假性的接纳。嗯，你脑袋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接纳孩子，可是你内心有另外一个声音，最好别这样。嗯哼，你看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书里面提到，一般的大人啊都想着，哦，接纳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就接纳，
对，
可是做不到的。
对，比如说我们问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去想到一个真实的情境，可是当小孩真的哭的超过某一个大声的量，或者是当
今天有时间久了，
时间久了
哭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对，或者是有路人看着你们，
对，
第三个路人看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没有真的。
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补充，我其实说的接纳并不是说要去接纳他这些过激的行为或者伤害别人的行为，嗯，我说的不是行为，而是当孩子有这样子的举动，哭闹的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嗯，对你有没有冲击？你的冲击可能是公共场合会尴尬，公共场合你可能会生气，公共场合你可能会沮丧，这个是你的冲击，这个不是孩子的。嗯，你能够接纳你自己这些冲击吗？我自己有这些情绪升起来，我靠近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我再来连接孩子，同时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允许孩子有生气难过的情绪，接纳他有生气难过的情绪，至于他的行为上怎么去规范，那是语言上我们可以去调整的。嗯，这是两件事。
OK， 我觉得就把这个接纳的部分讲得蛮清楚的，嗯，第一个是孩子的哭闹的行为我们是
要处理，
可以有规范的去做的这件事情，可是这个真正的接纳其实在于我到底可不可以容许这个别人的目光，我自己可不可以接受那个 shame 感，嗯，然后我自己可不可以勾住这个感受，
是，
对，那这个接纳其实是接纳我自己的感受，是在面对这样子，或者是甚至是我觉得可以再谈深一点，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已经接受过蛮多正向的一些教育的部分，那我们认知到我对小孩生气他生气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不被允许的，那你接纳这一个感受吗？我觉得像这些的接纳都是，嗯，我觉得这在老师的这个书里面，好，老师跟方怡的书里面去讲谈到的这个接纳，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蛮多人没有想过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自觉，
我们不自觉，
不自知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就好像我在书里面也提到，嗯，一个妈妈面对到一个孩子不收玩具，然后她就常常会情绪就压起来，嗯，就想要去骂他，
对，
她不知道这个情绪怎么来的，所以你看透过对话好奇问他，嗯，你这个情绪时不时的就压起来，嗯，是多久以前就开始的事，嗯，哦，原来是他从离婚之后就开始了，嗯，那 这个离婚对你代表什么意义？代表着一个家就破碎了。好，你看谈到家的破碎又去好奇他，你对家的完整是什么概念？破碎是什么概念？哦，他才说到原来过去他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那过去在他十岁的那一年爸爸跟妈妈签字离婚了，嗯，等于家破碎了嘛。
对，
那我问他爸爸当时是什么状况，他说常常就是在外面欠债啊赌博啊，然后就是回到家就是家庭吵闹，妈妈也受不了了，所以最终离婚了。我说离完婚以后妈妈的状态怎么样，他说妈妈也是常常骂他们，就说我都已经这么辛苦养你们了，爸爸都不要理你们了，嗯，你们怎么不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听话。嗯哼，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希望什么，他说他当然希望爸爸继续留在家里啊。我说这件事别想了，爸爸已经会离开，嗯，如果爸爸离开是事实，你是单亲家庭了，那你希望什么？他想了一下，我希望妈妈快乐。我说妈妈快乐你可以得到什么？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说那你猜你儿子希望你什么？嗯，他说到这里就哭了。嗯哼，他说我知道了，原来儿子也希望我快乐。嗯，原来我离婚的一个单亲妈妈，我的内在有好多的愤怒不安焦虑，导致我跟孩子的应对常常时不时的就会压起来。嗯，你要是不去看过去我带来的这些经验，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了？嗯，所以你一直跟他讲方法啊，你要冷静下来啊，你要好好跟孩子讲。嗯，这谁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但唯有透过一点深一点的探索，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些经验是以前带给我的这些伤。嗯，越看到我就越明白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会越赞叹，你看我也是一个这么棒的人，过去的伤给我带到现在，我有更多的觉察了，我会更欣赏这样的自己，那你在应对上就会做出很大的转变。
对，
所以你要看得更深一点，而不是在表面上看到一个孩子哭闹他生气。嗯，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的教养的书这么多，嗯，很多都在强调说你要正向啊，你要讲好话。嗯哼， 我直接跟你讲你要讲好话，那你都更没出来。嗯哼哼，因为那个情绪理智线断掉了。
嗯，你找不到自己情绪的源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给出这些话语，因为 这些外在的行为其实要源自于你内在，可以跟你过去的经验连接，然后去觉察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能够从这里面获得一些东西。这样，
而且刚刚讲了接纳自己可以有这个情绪，
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父母一直在，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好像很多时候要 hold 住。嗯，就是说我好像接纳太多我会垮掉，我会崩溃，或者是我会觉得好累哦，你好像就不行，你要盯住那个东西。我小孩上小一前，我之前有一个妈妈朋友，她小孩现在已经小学四五年级，她说那时候小一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形容，就像一节失速的列车。就是父母其实就是觉得我好像突然搭上了一辆车，然后他不再也不是像幼儿园或以前的阶段，就是每天就是好像还有自己的步调，然后你可以这样调配，那突然进到一个速度里面。然后今天中午我看到我先生自己在脸书发了一篇文章，我先生最近跟我就是也是颇震荡，就是为了小孩的事，然后他就是直接他就写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的一些经历，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现在他跟我的情绪应该很多可能是害怕，
就是说害怕什么？
害怕自己有没有帮小孩去预备好很多东西，就是老师叮咛了，每天打电话给我，老师叮咛的这些东西，
你害怕的多还是老公害怕的多？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
都很害怕，
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情绪，然后我们两个的生长的过程又很不一样。嗯，哇，他写了差不多2000还5000字来交代他小时候的，所以刚刚那个接纳有真的有太多的接纳，你接纳你自己的情绪，你接纳你另外一半的情绪，嗯，你接纳小孩可以有这个情绪，然后你接纳老师也可以有老师自己的
我再你需要我再厘清一点哈，因为每个人的情绪都是为自己负责的，我很难去接纳别人的情绪，我只能这样说。嗯，当孩子有情绪在哭闹的时候，他会引发我的情绪，
所以我只要接纳我自己就好。
对的，我们要讲的是对自己负责就行了。孩子在哭闹，或者是老公在指责，或者是老师在有点批评家长说你怎么都不照顾孩子的课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内在会发生什么事，可能我被指责受伤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委屈了，或者是我有愤怒了，这个是我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去回应自己的这个情绪，而不是去照顾
顾及那么多的情绪。
对，去照顾别人的情绪，因为如果我们是一直在往外看照顾你的情绪的话，那孩子会觉得说我的情绪你来帮我负责就好了，他也不用为自己负责。所以我们要说的是，看到一件刺激来对我的冲击是什么，我要回应自己的冲击，接纳自己的情绪。我谈的接纳是这个，因为更大一点的接纳当然就是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状态去做接纳，可是这个概念太难了，你光是这样讲很多人就会讲说怎么可能，我怎么有办法。
因为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角力，
对，
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他其实都是利益良善的出发点。
对
对，但是我常常也会觉得我自己站在那个中心点我再也 hold 不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可能最好的一个方式。
你看 Michelle 说到这里就有情绪了，对吗？我们通常会在这里说你能够辨识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吗？因为他 Michelle 说到都有最好的方式，可见的他这里面我在猜应该有一个委屈感，或者是有一个悲伤的感觉，我们在这里会多一点核对，那是什么触发了这些感受。你只有跳进去听听看 Michelle 要说什么，我们才能够靠近这样的一个人。否则作为有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我们很有一个习惯，就是啊 Michelle 我知道，休息啦，不要哭了，那这个加油努力一点。这个都是我们平常会说的话，可是这种老实说起不到太大的作用。那我们通常会看触发你的这个事件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冰山上缘。事件一来，对于我而言我下面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期待，那最终我能不能够连接这个渴望，这个是我们在做的。
所以只要先把自己顾好就好。
但是我这样说哈Michelle， 因为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有办法让你看看这个 Michelle 有没有办法跟他自己靠近一点点。他也可以挫折吗？他也可以悲伤吗？如果有一个悲伤的 Michelle， 有挫折感的 Michelle， 他还是值得被爱的吗？这是我要问你的话 Michelle。 是吗？
是。
他如果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可以悲伤吗？他可以挫折吗？当你建立的这个，那我就有能量就起来了。那面对到外在的事情，面对到老公或者是外面的压力，那我就能够释然一点，那我就挫折吧，那我就悲伤吧，因为我还是一个很努力很尽责很认真的人啊，我们怎么能不为这样的自己而感觉到欣赏而骄傲呢？你看到这里我就会觉得我的能量就又起来了。这个是我们在看每一个生命它背后的这些真正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啊，这也是这本书在写内在黑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
老师其实常常会跟学员对话，我觉得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我们当父母的人对于孩子总是很无条件的接纳他的情绪，或者是他犯错也可以我都依然爱他，可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却是很严苛的。对，却是无比的严苛。我好像我在这边这个交界处，我如果走错了一条路，我好像不允许我自己，我一定要为孩子做到最好。
你们认识那个怡婷吗？我妹妹，对不对？你看以前怡婷她对孩子也是要求好多的，然后你看我今天才跟那个方怡说，我们在家族的这个群组里面收到怡婷的简讯，她就在分享她的二女儿川川。这个，然后她就说她二女儿川川这次成绩，他自己很高兴，他说我考了58分，再2分就可以及格了。然后就觉得很兴奋这样子。你看我觉得其实好不容易那个过去我们的眼光都是怎么你怎么再2分就可以及格，你怎么不再努力一点。我们都是这样看，可是慢慢大人的语言跟行为影响了孩子，他开始看见多看见自己的正向了。他就会这样子看待自己。然后川川很有趣很可爱，我很喜欢川川这个小孩子，他就说还好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不然我就被打死。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那个家庭慢慢慢慢的。所以我常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我们 纠结在那个成败里头，我们会常常跳不出来。那对于孩子的功课呢，很多时候家长你只要做到陪伴就好了。但是有的人会误解我这个话，有的人就说我陪啦，陪啦功课还不是不好。我说的陪伴不是要你让他功课变好，我说的陪伴是因为陪伴，高品质的陪伴当中会产生爱的连结。那这个爱的连结是孩子能够变强壮的一个长成出翅膀的这个力量。至于要不要拿奖牌拿金牌，那个是孩子自己的责任。
陪伴不等于那个 我不跟那个最后的那个
结果
去连结，我们重视的是那个中间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让他有力量，
有力量，有连结，知道说哎，我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有父母的陪伴，
对，
这样子。
对，所以最终你看让他有力量，最终他就会变怎样，遇到困难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给我好多爱的力量，我就不断的在走，我再尝试一次，而且他会为自己负责。我今天选择放弃了，我也能够为我的放弃而负责。这是格伦农在那个他的书里面叫《我不驯服》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我常常拿出来讲。就是当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他带两个女儿去穿耳洞，那两个都年轻，那个青少年，二女儿穿好了耳洞，换大女儿要穿，结果那个美容师就跟他说，妈妈 I'm not ready for this，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穿了。然后美容师就跟他的大女儿说，哎呀不痛啦，你要学你妹妹勇敢一点。然后格伦农就说，哎呦，这个美容师这个话我不能够认同，因为我认为的勇敢是当我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然后为自己的发声的后果而负责的时候就是勇敢。所以他要穿耳洞是勇敢，他不穿耳洞依然是勇敢。
我在这个当下这种情境当下我还能够说出来。
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的教导就是你是前进才是勇敢，后退就是懦弱。但不，现在我们观点挪动了，你前进是勇敢，后退也是勇敢。都是勇敢。就跟我们大人的这个角度很有关系。
对
对，所以慢慢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系统。那才有可能像是我说像怡婷跟荣哲他们家里头的这个孩子慢慢开始有自信力了，有这个力量了。所以有的时候方怡就会说，都不知道我们家的这个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对啊，你爸爸到底做了什么，你爸爸如果开课我再去想
应该是
我爸爸说道理多啦，但是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常常就会挂在嘴上，对，老子很想你们，老子很爱你们。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强的连接，很强的后盾。但是你说物质没有，跟他要物质要钱没有，但是他会嘴巴上面说即便没有，导致还是很关心你们。这个很重要。
帮他种下那个爱的
连接
种子。
对，
种子。 对， 对，我最近也是我刚刚跟 Michelle 分享，就是五六年级那时候我女儿也是，她就突然间变成青少年，那时候我也是有点招架不住。但是最近我觉得我们那个关系非常的靠近，是因为我每天都陪他走路去上学。
哦，
对，
非常好。
但这中间也没有，其实也没用到什么对话技巧，就是乱聊。一直要乱聊就好了。然后这中间我没有想要给他什么期待或是什么，所以他就我们就一路聊啊，哎，你怎么营养午餐好不好吃啊，那个男生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头发很卷啊什么，就是这样。然后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就变得亲密了。对，然后我觉得变亲密之后呢，你要再跟他沟通，你不管你在功课上面的期待也好，或是你对他现在的做法，因为我女儿也很爱看那个小影音，那不会演，她在看那种短影音的时候我也是很焦虑。那你要跟他商量一个界限的时候，在你们两个关系靠近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好沟通的时刻。就是不会那么剑拔弩张。
这我也可以 feedback 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小一我儿子是那种身体化症状的小朋友，他内心，
你解释一下是
他内心的那些焦虑或者是他内心的那些压力，他会用一些身体的表征啊，头发痛啊，指甲痛啊，什么痛这样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而已，大概持续三个礼拜吧。然后就是保健室那个叫什么健康中心就打电话这样子，因为我只有气喘，
那气喘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也说不好，
可大可小，对
对，可大可小，也说不好这样子。总之就是有最严重的第一个礼拜是我天天接到电话这样子，然后有去，我有去学校处理过一次，然后再来又持续了一个礼拜这样。然后因为上小学我们真的就是很多生活上面的改变，然后也压力大。然后呢我最近我就做了很多的沟通，可是沟通看似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真的就是我说我们生活就是挤压在后面这两三个小时，一天只有这两三个小时，就是还是会很赶的这样度过。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想到说，哎，以前啊我儿子还小的时候我会去坐后座，就跟他坐在那个汽车座椅这样，因为我们家就只有三个人嘛，然后我们就坐在后座。然后后来我为了觉得一直坐后座不能躺平啊，或者是不能就是听一些音乐，我就觉得很困扰，所以我们中间我就强制的我就移到前面这样子。那我们中间有经过一段 fighting， 那现在他就有比较，就是后来有比较接受，大概大班到小一的时候就有比较接受我去坐前面。那我那天我也不知道怎样，就突然福至心灵，然后觉得说我们如果在这两三晚上的这两个三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真的好好谈的话，那我就坐在后面好了。我们来，就是我也没有想说一定要跟他讲什么或一定不跟他讲什么，我就是觉得我很想要跟他靠近，我很想跟他有身体那个距离之间的靠近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觉得好，不然我去坐后面。对，然后他一开始也是，那我儿子一年级就开始有那种偶包，你知道吗？就开始说啊，你为什么要坐后面？就是这么久了，你都没有坐后面，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坐？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有一搭没有一搭的聊聊聊聊，就从那个开始，那个时候开始，哎，我就觉得，哎，晚上他好像那种抵抗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么重了，嗯。然后写功课啊什么的也都比较顺，叫他做什么也比较顺，嗯。然后我就陪了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我就突然想到说，哎，不知道我最近怎么没有，就是电话少了很多，我就打电话回去问说，
你还自己打？
我就打电话回去保健室问说，那请问一下我儿子，就最近有没有来保健中心？他说没有，老师就说没有，因为他们现在都有记录。然后我就在想说，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这个距离，这个短短的通勤的时间，然后我们距离比较近。你说像，就像方颖讲的，我们有聊什么吗？我有带着，我没有，我真的都没有，我们就是乱聊。哎，你今天上课怎么样？你怎么样？哎，我觉得好像透过这样子的连结，很有品质，很专心的这种陪伴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改变了。哎，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些个关系，
这是真的。我在我女儿身上，就是用这种陪伴啊，让我们两个关系大翻转。嗯，应该有两次啊，因为其实她在中班的时候，我就接到老师说，哎，你女儿就是很含蓄啊，就是很特别。哦，对，她就跟老师呛呛说，你不能管我。这样，对，那就很猛啊。那我也是因为他这样才学习，所以有一本书说孩子是我们的心灵导师，就是，我们的心灵导师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也是看了，事先看阿健老师的书，他说你每天就是跟孩子对话五分钟，嗯，就对话五分钟，然后五分钟内你就带着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跟你连结，就这样而已，嗯，而不是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符合我的期待，嗯，那这个纯粹的陪伴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效果真的很好，很快，你很快
收到那个效果，
很快就可以靠近。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心因性的反应啊，
对对对，
我女儿之前也有，之前我是用那个百岁医师的带法，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这一派的那个。我那时候在怀孕的时候看，觉得，哇，这个好棒哦，家长很轻松哎，
完全 on schedule。
对，好，我就照这样，我就让他哭，我就不管他，这个会啊，这什么有什么难的？然后结果这样子执行了之后啊，我女儿从还没进幼稚园开始，她只要一睡觉，嗯，她就会脚痛。他只要遇到紧张的事情他会脚痛，这个状况他一直延续到国小 大概三四年级还是这样，他只要遇到焦虑的事情他的脚就会痛，他看过各种科的医生，最后有一个骨科的老医生跟我说这绝对是心因性的问题，对，那就用那个有品质的陪伴去陪伴他度过，我觉得不管家长用什么方法，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做法啦，
就是，不要小看这个，不要小看这个，那个你现在去想想看，身为爸爸妈妈的你们回想一下，你跟你爸爸妈妈曾经有过爱的画面是哪一些，绝对不会是他打你手掌心然后跟你说你为什么都 不洗碗不写功课，那些 moment
对，
一定都是那些不经意的那些小片刻，
对，
就是跟你散散步啦，聊聊天啦，陪你在后座里面这个讲讲话啦，都是这些很小的片刻，那是点点滴滴爱的连结，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因为它才是支撑我们在困难当中可以站起来的力量，
然后还有觉察啦，所以我觉得觉察也很重要，就是当我发现了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情绪，然后我看见它，那我知道它因何而来，其实我觉得为人父母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除了要管好自己的小孩，我们的孩子还得跟别人比较，比如说刚刚莉莉提到的写字的问题，或者是成绩的问题，我现在到底要不要送他赶快去补英文，然后别人的英文都下下叫，那我的孩子还不行，那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太多这种外界的评价在影响着我的感觉，所以当如果我比较敏感的去抓到我每一个感觉，知道他因何而来的时候，相对会比较平稳。
家长难为啊，你看现在连我二哥的孩子上了国中以后，你在我们群组里面常常出现的话题是什么吗？诶，能不能解一下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怎么解然后这个英文是
跳到家族群组给大家解，
因为家长不懂，他不知道怎么陪伴，你知道，所以变成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些到底这个、我们以前到底是怎么算的我觉得家长很难为，就是因为世俗也有很多的压力，那面对到外界的竞争，其实很多家长要去看的是我自己有很多的焦虑，我把这个焦虑呢用外在的行为去显现在我的孩子身上，但他明明是我的焦虑不是孩子的，那怎么变成是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透过这个满足我的期待来降低我的焦虑呢？我的焦虑应该是我要先去看见跟接纳的，而不是让孩子来满足我的期待，但是这个社会的压力其实蛮重的，课业压力也太多了，所以现在父母要很万能，除了要上班还要打理家里还要帮孩子写功课，太困难了，
现在偷跑的很严重，
偷跑
就是大家都 提早就开始学，因为刚老师说嘛，不能输在起跑点嘛。其实这句话很吊诡，起跑点就是一条线，为什么为什么会输在一条线上对，所以就变成说各式各样的压力，又我觉得一个重点是那个会捆绑到我自己的自我价值，总觉得我是个不够好的妈妈，我怎么让我的孩子成绩落后考不及格或者是怎么样，像我前阵子也被安亲班老师约谈啊，安亲班老师就找我他就说哎，有事情要跟你谈一谈，你知道接到这种电话就是哦，
妈妈你有空吗
对对对，我就
哎，妈妈不好意思哦打扰你一下
对，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就你那个手机来电上面显示老师，你就会整个叉起来，
真的
那一天整天的好心情就突然觉得
对，
就准备好
好不想接哦，那时候老师就问我说哎，妈妈你们有跟这个我女儿啊，你有跟她说你们不在意成绩吗，因为他第一次段考考不好，那这个意料之中啊，因为我看他都在看那个小影片短影音，那他说他在补习班就是大辣辣的跟大家说我妈妈我爸妈不在意我成绩
等一下配上你这个表情我觉得对
他就直接这样讲，安亲班老师就说你们是不是有在无意之间透露这个，
有意的吧，
安亲班老师会觉得
他还是要给你留一点那个，
不可能有父母这样啦，但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不小心这样，那我就跟老师说哎，我们没有实质讲过这句话，但是我的确不会因为他考得怎么样而给他什么惩罚或者是给他什么鼓励，我的确是不会，那反正老师又跟我们谈还有一点就是
你没叫他去读内在黑洞就好
送他一本
你就说老师老师我拜访你一下然后放五本
对，然后呢，这我们去跟安琪曼老师谈完之后回家。
那你对啊，你怎么跟老师谈？那你回应是什么？就是刚刚讲我没有特别，所以老师我会
我没有特别，但是其实安琪曼老师讲到一个重点，我相信这也是爸爸妈妈心里会有的坎。其实孩子如果一直成绩不好，他在分数上面没有达到一个标准，他自己也会对自己信心不够，
会
就我就烂，好，我就一直烂下去。但其实我相信一个人他的起心动念绝对不会这样，他一定会相信自己，希望自己要好。所以你们觉得我女儿在讲这句我爸妈不在意我成绩，她内在是什么？
防卫姿态啊。
对啊，她其实是在意的。对，那我就跟老师说，我们的陪伴 我希望是可以让她引起她的动力，让她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用强迫的方式。我会比较希望是这样，我也跟老师表达我的看法。那其实老师也是很尽责啊。因为他们当然这个补习班的如果有人成绩不好，他招牌挂不住啊。对，
这跟补习班还有老师的自我价值有关。
那没关系，那是他的事情。那我就表达了我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好，然后我回家之后，重点是我回家之后看我女儿，我女儿就看我回来，她就其实看得出来她很紧张，她就跑过来，好，我在洗碗，她就开始跟我东聊西聊，我就知道她要干嘛。就说老师跟你讲什么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刚刚跟她讲，我就跟她说啊，老师说你在，我听到说你在班上讲了你爸妈不在意你成绩这件事，有吗？好，她就看，她就说，她就问我一句说，妈妈你觉得我是不在意成绩的人吗？我说你不是，我相信你不是。讲完他眼泪啪马上就掉下来。对，他说他其实是在意的。对，所以在孩子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个防卫的姿势，孩子也会有，
会，
我觉得他会在生命里面要去找一个平衡点吧。就是你攻击我，我当然也要防卫啊。好，所以他会有一些防卫的姿态。那我就说，对，妈妈知道，那我也很开心你跟我聊这个事情。那你对自己这一次这样子，你会期待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吗？我也没有，我真的是没有要求他。那他自己就说，我希望下次我都可以考90分。我说，哦，那不错啊，那你打算要怎么做？这个累积在我们长久都有这样子对话的模式，但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啊，我觉得。
跟我们就可以了。那个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成功取决于这个人的价值，这个思维太强了，所以我们以前都学到那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乌龟不是很勤奋努力吗？然后兔子中途打了个瞌睡就被乌龟超越了。好，所以曾经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那如果重新叫你再选择一次，你想要当乌龟还是当兔子？你知道那个调查上是对很多的学生做的，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说我要做兔子。但是为什么要做兔子？因为只要再勤奋一点就可以打败乌龟了。这个想的还是以成功对成败为导向的一种思维。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当兔子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容易成功。你如果常常有这个思维，我们就很难去享受那个过程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就挫败其实也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体验。我如果在这里问各位家长，你会希望你的孩子一辈子都不要有挫败吗？我估计你的内心里面可能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定会经历挫败的。那我们更在意的是什么？能不能在挫败里面找到力量？他有机会能够自己好好的站起来再往前走，那个才是我们要的。所以不是要让他一辈子都当兔子都不会输，而是要让他能够在过程当中一直去体验，
在这个挫败当中还有
力量
可以这样。
对对，
我觉得学习就是这样嘛。你看老师，你们的家庭群组大家都在聊那个题目，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学这些干嘛？现在也都忘光光了。
有啊，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讨论，像是在台湾的这些教育的环境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感慨啦，就是过去30-40年来这些教育的，就是虽然课纲改了很多，可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呢始终没有减低，反而更多了。因为我再回头过去看，刚刚你们在来的时候还说 方怡的女儿四年级才学英文嘛，
对对，
我们当年国中才学英文呢、欸。
嗯，对啊，对，你看现在小孩，
现在小一就已经，
现在 四年级学英文，你就觉得已经很慢了，对吧？
对对
对。
但对我们而言，哪有，我们国中才学，所以四年级对我而言，好像还是蛮有压力的，但压力很大。嗯、
现在是从有的幼稚园，甚至是、嗯、
全美，
对、啊，学龄前就开始学，你看逃跑的。
对，而且这个思维哈，你看我在国外，我就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每次有问我说，是不是国外有不一样的思维？华人世界的思维都很像，
华人走到哪都华人。
那你就会发现，在美国好多的家长就是课后让他们去补习的，尤其是补中文的，嗯、然后那个去上才艺班的一大堆啊。还有他们为了要那个收集那个extracurriculum 的这些，这个 credit 还是 record。到时候申请学校可以用，
对，
所以就是大量的让他们去做这些活动。我觉得其实一样，到了，即便到了美国，到了海外，第一个家长可能自己要先松绑了。
对于这种，对于成绩或者是说什么叫做成功的这个定义，可能要稍微松绑一下。
对，
我觉得可以，家长可以厘清一下，说你最想要给孩子什么。像我自己的话，我一直最希望是孩子可以学到怎么样快乐，怎么样在任何的处境下冲击下他。
你知道有的家长就会说，就是他赚钱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你考了大学，然后有了好工作之后，
就
可以快乐，
钱可以买到时间，钱可以买到余裕，钱可以买到不，他们就会开始。
可能我真的看过。很有钱但很不快乐
。你会慢慢会知道那个金钱跟快乐其实是不是画等号的，
不是画等号。所以我会希望他在这个，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环境很变态，但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环境之中培养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蛮好的。他在受，比如我女儿考不好，那我就可以趁这个时间跟他聊一聊，哎，这是最好的交心时刻。我甚至会感谢他这次考不好，哎，
你知道我也常滑那个抖音，我最近滑到的抖音就是那个教人家教孩子的，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不要听那个什么鸡汤，什么要让孩子培养幸福快乐的那种连结，什么狗屁，就是让他知道怎么赚钱就对了，要成功，有了成功才有钱，有了钱才会快乐，不然你看看你们穷得苦哈哈的一点快乐都
没有、欸、没有，我跟你讲，抖音认真
真的会那么冲击、哦、
抖音上面的教养都是台湾差不多十几年前，那
也不一定了，都有都有
都有，这个就是很、但是很多那个观念你会说很惊人，就黄医师最近黄崇林在节目上也有讲，说抖音上的观念都是，或者说甚至他只要再讲到一点点那种生理上面，那都是就多几百年前的事情了，他们就会讲小孩的脑发展什么的。
我是不是同温层还是太厚？
我们最近我们没有滑抖音，我们就不知道。
都有都有，就是有不同的说法都有、那我是觉得哎、欸，这一派竟然还能再谈，我觉得也蛮神奇。
然后下面还很流量还有
都同温层很厚啊，
很厚啊。
对啦，他们那些人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贫穷的痛苦啊，什么什么啊、就是没有贫穷过才会说什么一定要重视陪伴而不重视。
那是有钱人的游戏的
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哇，我太惊讶了。
我被震惊到。
对，这么直，就是这么偏的，
还是很多
的，
还是很多，这是比较极端的。但是你去问现在的家长的那个 mindset 里头，应该还是有很多还是重视功课跟成绩，重视成败的。
这的确我自己也会落入这个样子的担心跟焦虑当中。
一定会的。
我觉得就是太很多啦。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这样子的担心啦、对，因为毕竟我们过去就学了这一套，
对，
然后要去fighting 那个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观念，真的是有点，
这肯定的，不可能你小孩拿二三十分回来你都还开开心心的，
对，
这样也蛮有问题的。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考很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机会再做更多的连接、做一个更多的沟通。
不，很多人误解了，就是要让孩子快乐并不等同于我要让孩子成绩不好。这不要误解。
对对对，我们不是要做这样子的连
接，我们是要说在孩子能够有连接、有爱、有关注的状态底下，他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东西搞好，这才是我们要的。
我记得有位老师在课堂上讲一句话，我们父母所做的都是我们要预备我们分开， 我们跟孩子分开之后他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嗯嗯嗯，你希望你的孩子在你离开之后没有办法掌控他人生之后他是怎么过的。
嗯，拿着你的财产过
妈妈就把它花完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除了教养之外，然后我们在这个内在黑洞里面老师还谈到了一个跟青少年的沟通的一个四个步骤，欸，是
五个、
嗯，第五个在后面那一面。
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实用的一个，就看似我们是在谈我们自己，可是这里面也有谈蛮实际谈跟青少年的沟通的五个步骤。
网络的啊，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也有谈到，
或者是
什么时候跟孩子的沟通啊，对
都有，夫妻的关系也在里面。其实在谈教养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把夫妻关系摆第一位，
回到夫妻的关系，
夫妻关系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啊，其实在书里面都是我认认真真卡关还有我们的同学们认认真真
我真的不得不要赞叹，我觉得芳宜的卡关它是很深的关，就是它不是那种随便路上丢出一句说哎，我觉得这样然后所以怎样，
不是哈哈台
就是就是说有些人的问题你会觉得他问出来那个其实不是真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就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自己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抛出了一个很浅层的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会觉得说所以可是我变成读者我会看不出你其实想了什么，然后你的整个脉络，所以你已经这些你都其实都考虑过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这样。然后我常常就觉得对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因为如果是一个只是说小孩如果每天跟我顶嘴，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办，
对，
这就是一个很浅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前面后面。但我看到方怡是那种就是他会把
钱
对他也试过了一些方法，我怎么跟他沟通，然后我也理清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也觉得我顾虑到谁谁谁，
结果怎么还这样，
结果怎么还是这样呢，然后就很有兴趣想说看一下后面什么，后面继续会写什么，
是不是这些卡关都很有意义啊，
真的。
都给大家带来很多，也不能讲疗愈，一些线索吧，在黑洞里找到光的线索。因为我觉得在某一些情况下我会觉得我无路可选了，我没有选择，
你试了很多了，
我都已经这样了还这样，老师你说说看我还能怎样
对对对，我就是有看到这种，我就是有看到这种
ABC 我都试过了，老师你说
26个字母减掉三个还有33个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失败就某个角度来看它也不是失败啦，就是
对，你如果去抛开掉这个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个失败你已经不去这样看的时候，那当然那都是一种经验而已嘛，你就是不断的去经验而已，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打游戏也一样啊，就是或者坐云霄飞车，为什么有人喜欢坐云霄飞车，它就是一种经验刺激嘛，对不对，
有高有低的，
对啊，有高有低的，它就是给我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那你如果是把人生也这样看的话，诶，我的人生有的时候有高有低耶，蛮刺激的，
对
拉、就是、远看，
对，那就像坐云霄飞车咯，有高有低，很爽啊，很刺激啊！我就要这种生命嘛，对吗？我不要那种就是普通车一路坐到底的，我想要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体验。那挫败也是这样哦，
对，
跟孩子的关系也是。我想鼓励大家，就是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你未来都可以在他婚礼的时候做成那个 video。
你现在激励我了、就是、我现在可以，这是一个很棒的，就让我开心的记录孩子，
真的老娘当初啊你就可以一把抢过麦克风，
直接
跟着现场的宾客就你儿子就听到这一段就说以后不要让我妈来参加婚礼气死我再回首都是很好玩的事情嘛，我当初辛苦过、用心过、对，那一切都出自于爱，那你也感受到这样子，是不是很适合在婚礼上放，
真的
真的、欸、你这样讲有比较
过得去，我这个计划已经很久了等我儿子结婚
那
真的，我觉得今天其实真的很感谢两位老师。我其实做这个频道或是每一次请老师来聊天，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是，大家其实就是已经想很多的人，所以大家这些解法 我相信也不是没有想过，对，但是在权衡或者是说在那个当下我要什么东西摆第一位，就是像刚刚老师讲，我们如何觉察，然后如何又找回自己，把自己拉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难，身为就是父母或者说你刚刚讲伴侣或者是跟老师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越复杂的时候你就越难去单纯的回到刚刚讲这些本质的重要的事情上面。
越多期待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看不见，
看不清，越看越不清，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只求能够如何能够畅快的做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然后畅快的爱孩子，就最终我觉得大家就只是希望这样。那只是说在这个思考的过程我们都会迷路，然后都会很多摇摆，对，
回到最初吧。像怡婷老师常常跟学员说的，最初你看到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就健康平安好好的长大，好好喝奶，对吧？
对，
就是回到那个最初的期待。那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比如说可能明天我就要走了，我今天会怎么希望我的孩子，他，我希望他是怎么样呢？也是健康平安嘛。所以其实那个怡婷老师常说最初的期待跟最终的期待其实就是同一个，那也是你最真诚的期待，那中间真的就是过程了。
好，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老师
聊太对了，有点让老师的太占用老师的时间有点久，今天聊比较久。
对，
谢谢米歇尔你的珍贵的眼泪。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少，我150几集我第一次讲。
对，
但这很珍贵，对我们来说是很美丽的。
没事，也没讲了，对不对？
对，就哎，太复杂。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好几集在讲我们这种这几个月的各种的那个。
对，因为我们
最近很辛苦啦。
对，我们总之我跟 Michelle 我们两个各自的家庭在最近就是状况也是很多。
还好啦，还好有一个人共同那个
对
共同面对。
你要记得啊，每个人都是有资源有这个能量可以去走出自己的黑洞的，有一个信念就好了。那一定有方法的，一定有方法。
好，我们再次谢谢就是崇毅老师跟方怡一起带来这个内在黑洞。然后
对这本书的连结我们都会放在节目资讯介绍栏，然后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去就是阅读这本书来疗愈。
要买，
对，然后当然要买啊，连结就是要买买回去好好的。我觉得
不是要揪团买。
哦，
要揪团买。
好，送给
那个有一个老师是说，看到连结不要傻傻的就跑去买，要揪团买。
对，要揪团买。
哇塞，这个太创新思维了。
对对，或送给你觉得你在这个卡关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对，好，我们再一次谢谢老师，
谢
谢
二位，
谢谢两位。
特别跟大家讲，11月30号到12月12日，圣诞节前夕，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让 OT 莉莉来当你的圣诞老公公。他不会开雪橇到你家，但是呢，莉莉跟我呢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组合。有一个圣诞组合优惠，就是呼应我们好好生活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呢把好好生活的这个金句卡牌，大家呢如果在群组就看到，它是真的是非常神奇，甚至有点灵异。就是你今天有什么心情，碰到小孩育儿不顺，或者是自己呢觉得情绪很满，抽一张我们的好好生活卡牌，都会抽到一张非常呼应你心情，然后可以让你安定安心特别的卡牌，那就是我们的好好生活卡牌。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听到非常多学员买回去呢，你知道谁最喜欢？ 爸爸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发展里程海报，因为呢贴在家里的冰箱或者是小孩的房间，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哦，他每个阶段该要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不管是精细功能动作啊或者是认知，然后搭配他的生活作息呢，吃喝玩乐可以做什么哦，我们的这个好好生活海报就是听说很多爸爸都很爱，因为呢无脑决定今天到底该玩什么，或者是呢他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这个阶段本来就是什么事情本来就不会很正常，所以呢爸爸也就比较不会这么就是焦虑或对小孩比较没有耐心。好啦，妈妈也其实也会 anyway， 这个金句卡牌跟发展里程海报我们做了一个圣诞的特别单独贩售的方案，然后呢还做特别的这个圣诞杯垫。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我们好好生活呢，妈妈就很需要一个喝一杯的 moment， 没有错，这一杯不论是酒精还是咖啡还是你的手摇都呢非常适合能够放在这个我们特别做的杯垫上面。那这个杯垫呢其实有两款图案随机出货哦，其中一款还是我们的粉丝帮我们做的一款，就是四言会，大家要期待。那另外一款就是用好好生活的这个小怪兽的主题做了一个圣诞的一个佳节的一个图案。好，反正呢大家想要看图案呢就赶快到我们的 LINE 群组，从11月30号我们就要开始呢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那如果呢你有想要购买的话， 我觉得这非常适合，就是我跟莉莉特别设计来你可以买来当自己的圣诞小礼物，妈妈自己的圣诞小礼物，或者你也可以买这个呢送给即将成为新手妈妈，或者是在妈妈的路上其实也很努力，你想要告诉她其实有时候可以放轻松，有时候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朋友，都非常适合自用送礼两相宜啦。好，那最后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是圣诞节前夕卡在现在刚好那个双十一物流格结束，但是双十二好像又有很多电商的活动，所以呢请你如果有想要就要赶快下单，好，然后我们就尽快出货，那能够让你赶得上圣诞节，不管是自己的圣诞礼物还是送朋友的圣诞礼物，都可以有更有过节的气氛哦。好，那我们呢其他就是群组聊方案的价钱、内容物的细节，我都会放在节目资讯介绍栏，大家自己去看咯。好了，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那这个口播呢，我会连放三集，一直轰炸大家，直到圣诞节为止。好了，大家圣诞快乐，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好好生活哦。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